在这里，他能给你建议，也能给你指引。
在这里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，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。
有他，这个主意真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这个主意真好》。关于为人服务的指南呢，今天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五篇了。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，你是否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领悟呢？非常欢迎你来跟李诺分享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标题呢，就是为别人祷告。祷告这个词语啊，应该可以说是一个专有名词了，就是有关于信仰的专有名词。那再细致一点呢，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中常见的词语了。如果说你去查询祷告这个词语的标准解释，你就会知道，祷告是主动和超自然的力量沟通，来赞美、祈求、忏悔，或者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愿望。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要聊到祷告这个话题，李诺也来邀请还没有认识耶稣、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呢，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们的信仰，了解耶稣基督，也了解一下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的重要意义。刚刚李诺已经讲过了，今天的标题是为别人祷告。按照祷告的标准解释来说呢，为别人祷告可以理解成祝福他人，或者是为他人祈福。当然呢，祷告这个词语重点是与上帝沟通，而沟通的内容可以是包含很多的。那假如说我们是从为他人服务这个角度来看呢，祷告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。为别人祷告，经文选自提摩太前书2:1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如果你的膝盖在抖，就跪下来。这是二战时期在一个空袭避难所墙上的信息。不管在战争时刻、事业上，或是人生的旅途中，当炸弹落下时，我们都不难想到要祷告。我们常会对主哭喊着，主啊，救我走出这困境吧。主就常在这危难时听我们这从心底发出的呼求。但祷告应该超越我们自私的心态。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，他极力地劝导提摩太为他人代求。经文上说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地度日。在原文中，保罗在此用了四个不同的词语来形容祷告。第一个词语翻译成祈求，是借着简单的祷告来告诉神我们的需要。第二个词翻译成祷告，是强调祷告的重要及紧急性，就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般。第三个词代求，是指为他人祷告，简单的说就是为别人来到主前祈求。你自己虽不知如何解决他人的问题，但身为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为别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来处理解决问题。18个月前，我心里有个负担，在一年内每天要为几个散布各地的牧师和商界人士代祷。我可从来未曾为人长期定期的代祷，而且我要如何为他们求呢？当然，我为他们个人的需要、家人、事业、平安及工作效率来到主前求。我特别求主打开这些有才能的牧师的眼睛，以至于他们能看见这世上的需要。为着某一商界人士，我求主使用他去挑战、影响其他的商界人士。这些人都定期把他们的需要告诉我，这就是代求。杰克·海佛曾说，当我学到代求是什么及如何回应圣灵的催促去做时，我就与我的天父同工。回头看，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事实上，我也没想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直到我读了保罗的书信。举例说， 因为我为他带导的牧师原本牧养一间大教会，后来去了中国，借此经验，他的视野从一个社区扩展到全世界，也因此触摸到上千人的生命。另外，那位我带导的商界人士也得到了机会，他甚至有比其他牧师更多的机会去向不同的群众演讲。他目前正在考虑如何以一位平信徒的身份加倍扩展他的属灵事业，且不排斥改变他职业的可能性。另外两位我带导的牧师这一年的事工更是前所未有的顺利。我是否在此邀功呢？绝无此意。就如有人说，不是你的祷告感动或推动着主，而是主感动我们去祷告。在此给你一个挑战，与主立约说，你每天要为某一人代求主在那人身上做工。让不让那人知道你在为他代祷都无所谓，只要让主借你完成他国度的目的。代求是让我们有机会在主面前成为祭司，我就与圣灵同工，完成上帝要做的而非我们要做的事。代求让我们更深地进入主的恩典中，相信你是绝不会为你的代求后悔的。朋友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听完了今天的信息，会有什么样的领受呢？我想啊，这篇信息给了我们许多的提醒吧。特别是在萨拉博士的经历中啊，他为那几位牧师和商界人士的代求，可能最开始只是为着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，也为着他们个人的需要、家人、事业、平安及工作效率来祷告。而当他们告诉萨拉博士需要代祷的事项时，逐渐的，萨拉博士在代祷中就与上帝同工了。这就提醒了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一个代求的人。这个代求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主动发出来的，而是一种配合上帝的工作。因为上帝在每个人身上原本就有完美的计划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祷告事实上是与神的一种同工，那也有一种说法是与神同行。当然呢，如果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李诺在上面这一段的分享呢，其实你是可以忽略的。假如我们今天是面对面的在聊这个话题，那么李诺一定会马上的问你，关于这篇信息，你有什么困惑或者是有什么感受呢？当然呢，这个主义真好不仅是在同行频道播放，也是一个网络节目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也是可以收听的，所以呢，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回听。我想朋友你通过这篇文章先要认识到一点，就是说耶稣不是教导我们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耶稣并不是那些端坐在寺庙或祠堂里不会说也不会动，就是等人们向他们上供，然后跟他求财富、求姻缘、求高升、求一切自我需求的各类的神佛雕像。就像文章中的那句经文一样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很明显哈，这是一个首要的命令。那么这里提到了万人是一个代指，并不是具体的数字，可以是你身边所有的人，或者是你知道的所有的人。在后面呢，又讲到了祈求啊、祷告啊、代求、祝谢。既然这里用了四个不同的词语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在为人祷告时呢，是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内容的。当然这里我们不需要深入的去分析。不过李诺要说呢，当朋友你听到这个信息，或者当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跟你分享福音，分享关于耶稣的事，你就拥有了为你祷告的人。像李诺还有良友电台的同事们，都常会为每一个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祷告，而每一个基督徒呢，也自然会为了身边的每一个朋友祷告，这些朋友就包括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。毕竟呢，这个是上帝的旨意，而我们祷告的内容呢，事实上也会有一些类似，比如说让每一个人更加认识真神，更多的知道真理等等。其实谈到祷告呢，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也会出现一些类似的行为的，就比如说祈祷、祈福，这些呢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跟祷告是有些接近的。像是这些年来国内外各种天灾人祸频频发生，每次看到有人伤亡的新闻呢，心里都是非常揪心的。也常看到许多的同胞、爱心人士自发地开展一些祈福啊、求平安的活动，常常也会感动到李诺。 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我要说，单单是从祝福平安或祝福顺利的角度而言，这类的祈福也只是在一个比较浅显的层面。毕竟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这是一种表达美好向往的行为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祷告是会实现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事实上呢，真正的祷告首先是有明确的对象，那就是上帝是真神。其次呢，是有实际的交流的。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可以听，可以看，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人说话的。或者我们打一个比方，就好像我们在拨打一个电话，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电话号码，这就是说我们要有明确的对象，然后呢，确认这个通话是畅通的。如果你拿到了电话，但是电话线却是断的，或者是没有信号的，那么你这个通话是不成立的嘛，对吧？而且说呢，这个通话应该也是有相互的交流的。那么我们换到祷告来说，具备这样的条件，也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一个祷告。那最后呢，李诺要说，当我们真心地为他人祈福祷告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寻求上帝，寻求真正的造物主，因为只有在他里面，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祈福祷告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；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你应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
祷告，已假装
关于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呢，如果朋友你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想法，都欢迎你发送短信到13229966122来跟李诺沟通，记得短信开头请注明主意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这个主意真好，我是李诺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。
今天